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九章，第三集。看着周瑞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，我转身准备进公司，却与疾步冲过来的董雅明撞了个满怀。
怎么了？
我跟我妈吵架了。我笑，这就是小公司的好，不要说没有用眼角余光看人的前台小姐，还能时不时看二老板与小老板拌嘴玩。我打算进去，他却拉住了我。
陪我说会儿话，我快烦死了。
我要是迟到了，你妈该念叨我了。
理他呢，考勤归我管。
我只得跟他一起走上天台。董雅明趴在水泥栏杆上，长长叹气。
唉，我妈让我跟首客分手。
我没什么心情听她诉苦，只嗯了一声。
她实在太不讲道理了，凭什么这样干涉我的生活？
因为她没学过心理学，不懂得要想掐灭热情，最好的办法是让她自生自灭。
那你帮我去跟她说说。
我失笑，摇手不迭。
我才不管这闲事，你到底算不算赵守克和我的朋友？
朋友也不能插手家事啊，大小姐，你们又不是急着结婚，非要双方家长点头祝福，静悄悄的约会，谁能管得着？
哎呀，我刚才跟我妈吵架吵急了，说我已经是她的人了，她再怎么反对也没用，她一听就发疯了。
我哈哈大笑，这个我是她的人了，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
哎呦，看不出赵守科一脸金玉的样子，居然还有这一手。
董雅明恼羞成怒。
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，又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擦枪走火不是很正常吗？
是是是，非常正常。今天这日子真是奇怪，所有人都跑来跟我宣布他们的私生活。我摇头。
不过我承认正常没用啊，你妈显然不这么看。
他兀自嘴硬，
随便他。
过了一会儿，沮丧地说：“
他这会儿肯定是在给我爸打电话说这件事。
你看起来也不像怕你爸的样子。
他当我纯洁的跟白雪公主一样，听到非得气冤不可。”
我再度被逗乐。董雅明悻悻地说：“
当爸爸的都有点一厢情愿，难道你爸不是这样？”
我爸没这么有童话气息。
何子航，不管我父母怎么想，我已经没办法放弃首客了。
他的声音低微，带着苦涩。我收敛了狂笑，看着他。就因为你是他的人了，你不该这么想。如果他好，值得你爱，才值得你去坚持。不要因为发生了亲密关系，就觉得必须跟他绑在一起。
你不会明白的。其实之前我也很犹豫，妈妈说的那些话难听归难听，都是现实问题。她家境一般，前途未卜倒是其次，她也有个寡妇妈妈，会是很不好相处的婆婆。
她妈妈红姨对人很好的，
你只是她邻居，对她没有任何威胁，她没理由对你不好啊。一般守寡多年的女人对儿子都有独占欲，肯定会排斥儿子的女人。
我恼了。你在根本不了解一个人的前提下，就依据他的身份对他做出判断，对他十分不公平。
要照此推断，赵守克与我都是单亲家庭长大，人格与心理肯定不健全，不宜接近，更不宜托付终身。哎，你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？我根本没有说你什么。
你这样带着偏见给人贴标签，跟你妈说穷人家孩子更能吃苦如出一辙，有什么意思？他一下哑然。你妈是我的老板，他爱怎么想怎么说，我根本不必理会。你声称拿我当朋友，我必须讲实话。赵守克是今天这个你爱的样子，与他妈妈给的家教分不开，你不可能剥夺他与他妈妈的关系。与其思前想后，不如按你家人的要求早点和他分手好了。
他眼泪汪汪看着我。可是我爱他，而且
我是他的人了。又绕回到这里，我的火气平息下来，摇摇头。我搞不懂你的逻辑。我们一同伏在栏杆上，看着远方。这里是一座七层旧厂房改建的办公楼， 淹没在一大片居民区中间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望出去，周围密密麻麻全是房子，没有什么悦目的景致可言。我知道董亚明正在烦恼之中，赵守克想必也不轻松。跟周瑞一样，他们似乎不约而同踏过了青春的某个阶段，将我一个人遗留在原地。我不能完全体会他们的烦恼，却能清晰感受到此刻的孤独。我翻出那张名片，打通了上面那个手机。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。你好，哪位？
我叫何慈航。半个月前，你在一家酒吧外面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说是在找模特。
哦，对，你为什么拖这么久才打我手机？
我想问，报酬是多少？
他一怔，被我的直截了当弄得哈哈大笑。
首先你得来公司让设计师过目，得到认可后再去试镜，出片没问题才能通过。至于报酬，不可能高到哪里去，但也肯定是公道价格，比一般打工要好得多。我们是大公司，不会因为你是新人就欺负你。
好吧，
方便的话今天下午一点到公司来，跟前台就说是找我的。
要化妆吗？我可不会。
不用，保持碰见我那天的样子就可以了。
我回忆一下，那天穿的似乎是黑色印字母 T 恤加一条破洞牛仔裤，平常无奇，跟满大街女孩没什么区别。
还有一个问题。
说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名片上不是印着的吗？
名片被烟头烫了个洞，正好是在你名字上面。
他大笑。
幸好不是在电话号码上面。我叫祝明亮，下午见。
我按地址找过去，这里位于城市另一端，是一个颇有规模的服装工业园。我对前台报上祝明亮的名字，马上被带进一个大房间。这里光线明亮，四周摆着模特台和各种布料样本，中间是一个乒乓球台般大小的工作台，比一般办公桌来得高一些。一个女子坐在桌边高脚凳上，伏案写着什么。祝明亮站在他旁边跟我打招呼。
嘿，你好。
你好。我今天才看清楚他的模样，他看上去很年轻，从发型、五官到衣着都很清爽，像一个标准上班族。
放轻松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设计师辛迪。
辛迪抬头，没有任何寒暄，从上到下审视我，目光炯炯。我也看他，发现他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穿宽松白衬衫配黑色七分裤，被巨大的工作台衬得分外娇小，比许可更加看不出年龄，可整个姿态又有着说不出的专业与权威感，就算如此打量人，也并不显得无礼。
你多大？
他冷不丁发问。我竟然要想一想才能回答。
19岁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大概49公斤。
他笑了。
老朱，你从哪里捡到他的？酒吧门口。前天来面试那个是你从电影院诓过来的，成天在这些地方乱转，真的没人当你是人贩子？
我这不是被你逼急了吗？再说我长着这么正气凛然的一张面孔，一看就是可信的。
他大笑，正要说话，一个女孩子探头进来叫，
辛迪姐，曾总请你过去一下。
辛迪跳下高脚凳，
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他一阵风般出去，剩下我与祝明亮面面相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忍着笑问我，
你不舒服吗？
我不解地看着他，
你的表情还有站立的姿势实在是很奇怪。
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全身发僵，有点来气了。
换你被人从头看到脚会自然才怪。
不必紧张，要像那天我看到你一样，带点目空一切的感觉。
你确定你眼睛没问题吧？我什么时候目空一切了？
当时你站在一群大孩子中间，他们吵吵嚷嚷，只有你没说话，放空一样，嘴角挂着一点不耐烦，那个样子很拽也很酷，就是我们需要的感觉。
我气馁了，觉得他一定误会了什么，我根本从来都没有什么拽啊酷啊的感觉，至于那点不耐烦倒是有可能的。
T 听他们讲废话很难做到兴致盎然，倒时不时会有些轻蔑，可是要我在这间工作室里还原当天的表情太为难了。
我又不是演员，还以为过来让你们看看就行了，既然这样就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
哎，你别走，我觉得你很有希望。你看这边。
我顺他手指看左边墙上，那里挂了一张巨幅海报，上面是一个女孩子，只十六七岁的样子，靠在一座老式建筑的花岗岩墙壁上，穿着一条白色裙子，有着一张完美如梦幻的面孔，黑色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，被风吹得漂浮开来，头微微上仰，眼神迷茫，而且目空一切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词。弓形的嘴唇微张，略微倔强，不带一丝挑逗，却有难以言说的性感。
这就是辛迪一直喜欢的风格。
我一怔，随即勃然大怒，怒视着祝明亮。
靠，逗我玩是不是很有趣？
什么？
这姑娘美得不像话，跟我根本一毛钱相似之处都没有。你们设计师爱好的竟然是这种，何必叫我过来？玩我吗？
息怒息怒，你长得确实不像她，但我们这次做一个新的品牌，找的模特不是标准美女，你的身材条件合格，神情气质跟她很相近。
少他妈跟我扯这种没谱的蛋。
祝明亮愕然，一脸的哭笑不得。
看不出你一个小姑娘讲起粗话来这么顺溜。
让我逃课出来听这个，我讲不出好听的话来。
我转身要走，却见辛迪不知什么时候进来，不声不响站在我身后，抱臂打量着我。他比我矮了至少有十厘米，可看起来不动声色，颇有气势。我打算绕开他，他拦住。老朱有时候确实喜欢扯淡。祝明亮在对面抗议，
喂，不要诽谤我。
他不理会他，但我不会。你看起来确实是合适的。我瞠目看着他，讲不出话来。海报上的那个女孩子是我堂妹，穿的衣服还是我大学时代的设计作品。祝明亮插话，
辛迪是出了名的恋美狂。
他还是不理会他，专注地看着我。拍那组照片的时候，她只十六岁。没错，她很美，不过她最特别的还是那时的神态气质。我不由自主再看向那海报。这个城市漂亮女孩子很多，但都不是我做这个品牌所要表现的那种气质。你不一样，你很特别，周身散发的气息简直就是她那个时候的加强版。我移回目光，不理解她讲的到底是什么，无法作答，只能耸一耸肩。她笑了。话说回来，还是要看带妆试镜的效果才能定夺。你愿意再抽一个下午吗？不必逃课，我们迁就你的时间。一直到走出来到了公交车站，我都是恍惚的。要不是张爷爷再次住院，我打工那点钱只算杯水车薪，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急于想多赚一点为爸爸减轻负担，我才不会来这里。我忍不住对着公交车广告屏里的影像审视自己，结果让自己更加疑惑。从小到大，没人夸过我漂亮，爸爸这么偏心我，也避免提及长相这种话题。我的审美一向正常，所以我觉得许可很美。辛迪工作室内海报上的女孩也很美，而再怎么对自己宽容，也只能承认我的长相跟美扯不上关系。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身材瘦得似乎跟上了某种时髦，而且腿够长。至于神情气质，切，这么不着边际的东西谁说得清？我怎么才能做到站在照相机前表现出他们要的东西？想一想，我的腿都有点发软了。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